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大学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双月刊最新一期刊登在中国外交界颇具影响力的假庆国文章，提醒中共当局当心重蹈苏联瓦解的覆辙。担任中共政协常委的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指出，盲目追求国家安全将会导致成本急剧上升，收益急剧下降，直到成本大于收益。盲目地追求绝对的国家安全只会导致国家更不安全，结果是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贾庆国整篇文章毫不掩饰地批评中共鹰派的观点。文章指出，中方过分强调国防开支可能引发军备竞赛，使所有相关国家的安全性降低。他引用了苏联几十年的巨额国防开支作为忽视长期安全的弊端，结果是苏联经济发展落后，无法支撑其庞大的国防开支，人民的生活长期没有改善，最终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样的行为牺牲了长期利益来换取短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动乱和崩溃。贾庆国将过分强调国家安全比作一个人对疾病的反应。他指出，一个惊慌失措的人可能会反应过度并夸大危险，无故医病甚至过度治疗都会将小病变成大病，医不好的病反而会恶化。他提醒中共当局，想要确保国家安全需要多交友少树敌，尤其是在处理和大国关系上更应该如此。一名网友尖锐地指出，中共的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党的安全，这个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可以透过协商和相互让步来达成，但党的统治安全无法通过协商或者谈判解决，这个是制度硬伤，没有任何弹性可言。香港在武汉肺炎 Omicron 和 Delta 变种病毒夹攻之下引爆第五波疫情，但在疫情紧绷之际，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却没有戴口罩，引发批评。对此25号林郑月娥表示，她是有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感受到她的情绪。近期香港政府陆续被爆出违反防疫守则，继中共全国人大港区代表洪慧文广邀中港高官的生日宴群聚风波之后，林郑出席记者会时又没有戴口罩，引发香港社会批评。面对外界质疑，林郑月娥说，这个是她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香港市民必须非常清楚地听到特首的声音，听到他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些都是特首的职责之一，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才可以清晰表达信息情感，令民众支持政府。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直言，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力很强，戴上口罩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正解，尤其专家和领袖更加要以身作则。近来美国政府多次警告，一旦俄军进犯乌克兰，美国将会施加前所未有的制裁。美国之音24号报道，这个制裁措施将会类似对付华为，禁止向俄国出售涵盖美国技术或者设备的高科技软件和硬件。多间传媒报道指出，拜登政府似乎正在考虑援引外国制造直接产品规则 FDPR， 禁止世界上任何使用美国技术来制造或者测试设备的实体向俄国出售。该法律几乎可以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含有半导体的产品。此举同川普政府在2020年针对华为采取的措施相似，禁止供应商向华为出售生产手机所需要的半导体。此后华为手机遭受毁灭性打击，从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第二降到第十位。专家表示，拜登政府打算在几大程度上切断俄国的高科技产品供应还未清楚，可能是有意模糊。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路易斯表示，俄国如果对乌克兰使用武力，确实会使用该规则。报道指出， 美国有众多阻止向俄国转让技术的选择，包括制裁特定企业，使其他企业向他们出售美国技术成为非法行为，甚至可以实施整个行业的限制，例如全面禁止向俄国出售所有与美国有关的技术。路易斯表示，如果美方采取这个做法，就意味着俄国将不会再有 iPhone 手机。然而，研究安全问题的智库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高级分析师艾德蒙兹警告，这样可能会将俄罗斯推向中共，因为中共已经在努力建立国内制造基地，未来也许能够向俄国提供中国国产设备，使美国的制裁丧失作用。25号上午，北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两枚巡航导弹，美韩等情报部门正在进行分析。这个是今个月北韩第五次发射导弹。专家分析，北韩的挑衅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操控下进行的。韩联社报道，北韩去年10月公开展览了两款新型巡航导弹，推测当日试射的可能是仍在研发阶段的新型导弹。当日北韩官媒自称成功试射了所谓的战术导弹。根据目前的国际法，北韩被禁止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纽约时报25号分析，北韩向外界传达的讯息非常明确，金正恩要引起拜登政府的注意，打断美国对北韩的外交沉睡，吸引注意力的最佳方式是发射导弹，而当世界处于乱局之际，就是他落手的最佳时刻。目前的乱局是中共在度如临大敌地举办奥运会，韩国在3月选举新总统，西方世界担心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等。塔夫茨大学的北韩问题专家李成允说，金正恩的目标是将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常规化，之后他将会继续进行更大的挑衅，恢复中程和远程导弹试验，就好像他在2017年那样。今年是金正恩执政10周年，他企图重塑自己的权威，自从接任以来，他一直专注于建设武器库，该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130多次导弹试验。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崔永焕表示，通过推进核能力和武器系统，北韩正在向美国和韩国表明，时间越长，对方必须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当北韩在2019年首次发射两个导弹时，导弹发射间隔是16分钟，但是在最新的测试当中，间隔只有4分钟，这样表明北韩提高了发射多枚导弹的能力，并加强了使其免受美韩反击的能力。纽约时报分析，为了使这个战略奏效，金正恩需要中共继续提供帮助，以抵制任何新的国际制裁。两年前，北韩因为疫情关闭了与中国的边界，今个月中朝重新互通了货运列车。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教授伊斯利表示，这个时机表明北京不仅仅是平壤挑衅国际社会的同谋，中共还在经济上支持北韩，在军事上与它合作。洪都拉斯总统首位女性总统卡斯特罗将会在27号就职。近日他所属的政党内部分裂，导致国会出现两个议长，现在传出美国已经介入协调，希望避免洪都拉斯爆发政治危机。自由重建党议员23号在国会大厦举行的仪式上任命联盟伙伴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党的雷东多担任议长。与此同时，得到右翼政党支持的自由重建党议员亦都在私人场所任命考纳克斯为议长，但当考纳克斯宣誓就职时，愤怒的自由重建党议员在一片叛徒的叫喊声当中强行冲上议事台，迫使考纳克斯在拳打脚踢和推挤当中狼狈逃离。由于国会的混乱状况已经酿成危机，分析人士表示，总统就职典礼可能会被迫延后举行。雷东多24号宣称，美国大使馆的人已经同我联络，我们将会同他们谈话，暗示美国已经出手调解这一场危机。当日至少两名倒戈支持考纳克斯的自由重建党议员改变主意，宣布改为支持雷东多。洪都拉斯社会学家卡里亚斯亦都告诉法新社，美国可能正同两名议长会面，并提出承认雷东多或者寻求第三条路的解决方案。 此外，即将被任命为副总统的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党领袖纳斯拉亚亦都强硬表态话，武装部队已经为雷东多的国会就职典礼做好准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